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，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。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，福乐满意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要看启示录第十八章。启示录第十八章讲到巴比伦的倾倒，讲到巴比伦这个大城倾倒的结果，很多人很悲哀。巴比伦大城在启示录在新约里面所描述的，主要是描述它是一个商业的城市。巴比伦跟耶路撒冷、罗马这三个词有一点类似，都是第一指着一个城市，巴比伦城、罗马城、耶路撒冷城；第二个都指着一个国家 Roman Empire， 巴比伦也是一个帝国。那么耶路撒冷虽然不是帝国，但是圣经有的时候也用耶路撒冷来指整个犹大或以色列国。那么这三个名字也都有属灵的含义，不是只是指着城，也不是只是指着邦，也是指着一种精神、一种文化、一种文明。那么我们很容易的，包括基督徒，包括根据整本圣经以及这里所讲的，我们要从巴比伦城里面出来。好像这句话也有点像要从索多玛城里面出来一样，那么神要消灭它。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要出来，怎么出来，为什么会出来？很明显，你要出巴比伦就一定是已经进巴比伦了，你怎么会进去呢？那么要怎么出来？进去的时候怎么生活？出来的时候怎么生活？各位，我今天实在是神给我这样的机会，刚好今天排到我讲到。我上一堂后来觉得因为时间也不够就没有讲，那么这一堂我现在还不知道，也请各位多方祷告。因为呢，你在巴比伦里面的生活，在索多玛里面的生活，跟我们现在哇很剧烈的关于平权的、关于两性的闹吵得很厉害，我们应当怎么样发言？很多人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有点表示，我还是不知道我要不要表示哈。不过我起码要表示圣经上所讲的，希望如此啊。巴比伦在旧约里面形容它主要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、军事帝国。新约里面特别是启示录十八章所强调的是巴比伦是一个商业的帝国，商业的力量非常强大。那么军事的强大和商业的强大乍看之下都是负面的，好像神很不喜悦这些奢华，神也很不喜欢他的军队的强大强力。可是如果我们小心一点看整个圣经，军事的强大未必是一件错误的事情。在以色列蒙神祝福的时候，包括大卫也是强大的。商业上的繁荣在所罗门的时代也是不仅是出自神的赐予，也是一个祝福，就是神对所罗门的富裕、奢华和财富，我必须说没有一个字的责备。那么这对我们都有一些提醒。那么不过我们现在来先讲巴比伦是怎么产生的。在创世纪第十章第八节讲到，宁禄为世上英雄之首， 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，他的国起头是巴别，在示拿地。巴比伦跟巴别塔其实是一个东西，巴比伦是一个城，也是一个塔，也是一个国家。那么是谁造的呢？这各位喜欢政治的，喜欢所谓公共神学的，这些都是一些议题。城市城邦政治，那么雅典式的、罗马式的民主政治、城邦政治，城和邦好不好？一般人会觉得城邦或者城市不如乡下好，或者是我们的印象，乡下人比较老实，城里的人比较狡猾，连童话故事城里的老鼠都不好，乡下的老鼠比较好。那么我觉得圣经里不是这样讲的，有些地方会让我们这样觉得，城市的确是由杀人凶手建立的。城市第一个城市是该隐建立的，第一个大城不是凶手，但是是英雄建造的，那么就是宁禄。该隐神有责备，宁禄神没有责备，这一点我们要小心，圣经怎么讲我们怎么看。奥古斯丁在讲到城市的时候也想得非常的动人，他说罗马这么伟大，罗马的建立跟该隐一样，都是杀人凶手，而且是杀弟兄的凶手建立的，然后建立了一个伟大的文明，是建立在血腥上的。你看到这些经文，看到这些文字要小心，要看到奥古斯丁也好，整个圣经也好，所讲的话并不纯粹只有负面的，在那个城市里面 city 里面产生了很多东西，包括现在流行讲的 civil 文明 city civil civil disobedient 公民不服从，或者市民不服从，或者文明不服从，还有 civil participation， 还有 citizen， 都跟城市有一些关系。我们基督教后来也开始有这个观念，就是有两个城市，一个城市是邪恶的，可能是索多玛，可能是巴比伦，另外一个城市是 Holy City， 是耶路撒冷。不过你再看圣经，你会发现好像耶路撒冷比索多玛、俄摩拉和巴比伦还要邪恶。就是我说我们要看得清楚一点就在这里了，不能太自命清高，要小心。当巴比伦或者巴别建立的时候，建立的地方是示拿平原，这个平原也是一个很伟大的平原，文明发现的地方，两河流域，不管是巴比伦是亚述是后来的波斯，都在这个地方。别的不讲了，当神兴起巴比伦以后，在耶利米书两次讲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。我们这里很多的牧者，我包括在内，我们都会讲，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我的民啊，你要从那个城里出来，离开巴比伦吧。当然问题就是离开巴比伦意思是离开台北吗？那么离开台北到哪里？去澎湖吧，哦，是吗？还是湖尾吗？哦，什么地方是比较干净的地方可以去，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去？天路历程中也是两个城，离开江王城吧，赶快走，要逃到那个永生的城里面。那么到底怎么离开？到底怎么进去？进哪里去？圣经里的讲法真的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，整个圣经是一致的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后来我们慢慢看到一件事情， 就是神借着先知，特别是耶利米，耶利米书整卷耶和华都在劝以色列人离开耶路撒冷进到巴比伦。那么不但是这样劝告要你进巴比伦去，而且但以理书一章二节，主耶和华是耶和华哦，将犹大王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与巴比伦王的手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，又是刚刚才提的示拿地，收入他神的庙里。这些我们都提过，请原谅要再提一下。当尼布甲尼撒把各国征服了，然后都是把重要的东西，包括珠宝、金银、贵重的东西，历世历代都是这样，侵略者到一个地方就要把重要贵重的东西拿走，抢夺走。那么以色列的金银珠宝都在圣殿里，所以就被拿走了。但是尼布甲尼撒不是成吉思汗，尼布甲尼撒比成吉思汗聪明，成吉思汗只会马上得天下，他不知道马上不能治天下，武力可以征服，武力不能统治。尼布甲尼撒有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远见，就是他知道他要统治一个大帝国，他需要的是金银珠宝，是真正的金银珠宝，是真正的金银珠宝，是人才。有小偷要来信友桃偷东西了，他要找到我们的保险柜在哪里，他要找到信友堂里面最值钱的东西在哪里，他要怎么样去翻，各位他要去哪里找，就在你们身上。信友堂每一颗珍珠宝贝都是你们。各位，我不厌其烦的看到各位的时候就想跟各位鞠一个躬，因为你们真的是珍宝。天国好像人寻找贵重的珠子，找到了就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要得那个珠子。弟兄姐妹，有人说他自恋，自我形象好，不够好啊！你不知道你多宝贵，你不知道你是上帝造的，你有神的形象，你不知道上帝儿子的血把你赎回来的，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是属神的，有多么的高贵，不管别人怎么讲。所以不要作践你的身体，不要作践你的灵魂，是宝贵的。世界上包括巴比伦，他都看得到这一点。他们把这些优秀的器皿，其实就是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带到了巴比伦，然后给他们最好的吃的喝的玩的，然后要训练他们，教巴比伦的文字给他们。我没有骂任何人的意思，各位，我也在讲话的时候要非常小心，不是我会做政客，而是我的神学的确是我知道所有的人都是神所造的，需要有爱，需要有正义。在十八章里面讲到的巴比伦，在历史上但以理书讲到的巴比伦，实在叫我想起美国。就美国，各位，我就诚实的说，我对美国的印象很好，我不反美哈。那么，理由什么的这再说了，有很多缺点，他们得罪上帝也是真的，但他们有一个很聪明，最少是很聪明的事情，他们跟尼布甲尼撒一样，用最好的食物、最好的奖学金，吸引最好的人才到他们那里去。然后为他们效忠做事，规划做事，他们吸引人才。我们今天也会讲吸引人才，吸引人才， 尼布甲尼撒会吸引人才，他会。那我们进到巴比伦，进到美国，也许有一天，有一度我们也进到台湾，当我们台湾经济很好的时候，说起来也真是遗憾哈。当神说要从那个城里出来，因为太奢华了，常常我们进去就是因为那里很奢华，哎，我们很想进去，然后很想进去呢，又有的时候很不好意思，就我们一谈到有钱人进神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，我们就想到我们那么多长老啊、执事啊都是大老板，我们还常常请他做见证，不知道要怎么办。我常常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一些价值观念没有弄清楚，以至于我们常常听起来矛盾。各位，没有矛盾的，每一个行业都是主的恩典，每一个行业都有它的价值，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巴比伦，也有需要小心的地方。耶路撒冷也是一样。我们讲过创世纪，我在讲完创世纪以后，我在最近再看创世纪的时候，我才有一个新的想法，或者比较以前没有多想的。就以前想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一个牛奶与蜜之地，离开了为奴之家，进入了牛奶与蜜之地。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用这样的话来讲，我们是罪人，上帝怎么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地方？我们是这样想，也是有这样的经文，可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，好像不是这样。一方面，我们很清楚看到，在迦南地，那个状况比原来以色列人要，比亚伯拉罕要进去的地方坏得多。迦南的水土并不好，迦南的人也不好。亚伯拉罕替儿子娶媳妇的时候，要他的那个仆人说，你发誓不会替我儿子娶这个地方的媳妇。我绝不是说信有堂啊，就是各位幸好你们都没有笑，都听得入神了好像。绝不可以娶这地方的女子为妻。迦南地的人并不好。神带领亚伯拉罕，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情形，神带领我们去的，包括到信有堂，也许你会觉得，尤其是慢慢深入，发现问题很多耶，发现很不好耶。公司里的弊病，信有堂也有；系里面的毛病和政治斗争，信有堂好像也有。我说好像啊，不知道。丑恶都有，这个实在是，如果你对此吃惊的话，是不太应该的，因为圣经里面神的儿女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到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就没有停止各样跟世界一样的事，甚至更丑陋。我不觉得神在今生对神的儿女的带领是把我们带到迪士尼世界，带到一个五星级饭店，带到一个很好玩、很平安、很享受、很快乐，尤其是什么事都不要做的世界。什么事都不要做的世界，无事可干的世界，圣经里有讲那是地狱哦。不过经文我现在先不跟你讲在哪里，有圣经有讲没有事可以干。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，我觉得神并不是把我们带到天堂，将来会，甚至将来天堂，我们今天唱的诗歌《启示录》也有一个跟我们一般不一样的观念，不是我们到天上，是天国降到地上。这两个都有它的意义，不过我们平常也都忽略了其中的一个，先不要去提它。我们在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，各位要记得，我们重生得救最重要的是神开始改变我们，重生我们，让我们有一颗新心，有一个心灵，让我们重新开始有神的形象， 让我们重新这颗蒙尘的珠宝，灰尘被擦去，破碎被修补，而且比以前更好更美。所以离开巴比伦的意思其实就是向神忠心，进入巴比伦的意思也是向神忠心。进入巴比伦带着上帝给我们爱的使命进去，离开巴比伦带着对上帝的盼望离开这个世界。好，当我们进去的时候，我们也讲过，但以理立志不被玷污。你知道他有没有被玷污吗？你知道他在那个邪恶的环境里面他干嘛吗？各位，我不是优秀的人，不过就好像我有一天被掳到佛光山去了，我们信友堂财力没有了，没有人来了，就被买了，买了，但是就是我就被掳到佛光山去了，啊，就给你吃给你喝，然后要教你干嘛？要叫但以理干嘛？学巴比伦的文字语言做什么？我们看第一章里面有看到，就是势力在王的面前，就这又是让我们很感动的地方，就是居然巴比伦王有这样的眼光，他的国策顾问是外国人，他不怕，只要是人才就好。但是做国策顾问是什么样的国策顾问？在圣经里面有两次，一次是但以理书四章九节，一次是五章十一节，告诉我们但以理在巴比伦学的是紫微斗数，他出来是要做术士的。各位，我赶快讲，紫微斗数、算命、看相、看天象，这些东西都是神极其厌恶的，不要去碰它，远离它，连谈都不要谈它。但是为什么神让但以理到那个地方学这些东西？他需要学这些东西，因为林布甲尼撒要他学这些东西，他不能不看这些东西。林布甲尼撒要他看这些东西，但是他可以让自己的心智不被玷污。我们早就应该知道，但以理立志自己不被玷污，不是食物的问题，因为耶稣说入口的不能玷污人，入口的不能玷污人，出口的才能玷污人。我们心里邪念才是玷污人的，所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但以理立志不要让巴比伦，不要让这个世界的任何东西玷污他对上帝单纯的爱心。进入巴比伦就是这个意思，离开巴比伦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去工作，你去上班，你在世界，你在教会做一切的事，持守那一颗单纯爱主的心，你去做到一个地步，人家说你是术士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别人，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别人的误解，甚至我们没有办法禁止别人把我们名字改了。但以理的名字原来是但以理，耶和华是我的审判者，很敬畏上帝的但以理，他被尼布甲尼撒改成伯提沙撒，意思是比勒保佑，比勒是神的名字。各位，如果我被掳到佛光山，人家把我名字改成康阿弥陀佛，康阿弥陀佛来扫厕所，我回应不回应啊？我应该是不会回应，但是但以理好像回应了。我的意思还是一样，我没有鼓励你改名字，改一个佛教或其他宗教名字，我没有鼓励你带佛教念珠，我没有鼓励这些事，这些都要避免。但是我鼓励，我觉得整个圣经也在讲，你不要被这个世界玷污了，你非常深入的这个世界学很多东西，不管是科技，不管是文明，不管是舞蹈，不管是戏剧，甚至我不能够说你学的有些东西，有些科学，关于原子弹的那个是坏的科学，关于这个风车的这是好的科学，我不能这样讲。这个世界 都是在污秽污染当中。这个世界的污染污秽不一定是叫你杀人放火，而是叫你在这一切的美好，巴比伦的美好，纽约的美好，上海的美好， Google 的美好，不管是哪一个公司，有利的美好，各位，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工作，我们也都不可以爱世界。这只有求神保守，我并不能定上规矩要怎么样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